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圣经背景。那从这一课第十三课开始啊，十三、十四、十五课呢，我们都要来讲一讲啊，耶稣时代的经济情况，还有那些就是地理啊。那而今天第十三课我们要讲述的呢，就是耶稣时代的经济情况。这一课我们将会分成五个部分来讲解。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特别说一说社会上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来看一看罗马的税制，就是百姓啊，老百姓这个交税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犹太人经济的压力是有多重。第四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犹太总督比拉多的统治。最后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加利利统治者安提帕他的统治是怎样的。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呢来到第一个部分，社会问题，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了。上一次提到过呀，罗马帝国在奥古士都的统治之下呢，国力越来越强，国家呢也是越来越好，经济呢是突飞猛进啊。可是在社会经济飙升的情况之下呢，一些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了，其中最突出的呢就是贫富悬殊。福音书的时代呀，罗马帝国当中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绝对的富足，另一种，对，你说的对，是绝对的贫穷。在耶稣身处的犹太社会里头呢，我们从福音书当中呢就知道了，当时社会里富裕的贵族阶级主要就是祭司，还有特别有地位显赫的拉比的家族，也有一些属于犹太教高等议会的工会会员，像尼哥底姆，像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是这等人了。好，祭司有钱，拉比有钱，犹太教高等议会的工会会员有钱，除了这些人有钱有地位以外呢，商人和地主呢也是特别有钱的。至于祭司当中呢，有统治犹太人的亚斯摩宁家族祭司，他们呢就真的很有钱了。这亚斯摩宁家族的祭司呢，可以说是控制了跟圣殿有关的很多的，几乎是所有的商业贸易，又从呢贩卖牲畜啊、兑换银钱呐、交圣殿税等等的事情当中呢，谋取暴利。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就记载了，耶稣基督曾经发孽怒，大发脾气，在圣殿里边赶出一些做买卖的人，反映的呢就是这个情况。而当时社会的阶级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因着奴隶制度的兴起，中产阶级几乎消失了，社会上呢就有很有钱的人，很穷的人，每三个人当中呢有两个是奴隶。那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奴隶呢，罗马的统治者就制定了一些很严很严的法律对付他们。所以一般来说呢，罗马人对于官员没什么好感，更不用说是奴隶对官员会有好感了。另一方面呢，种种的苛捐杂税也成为百姓巨大的压力。不错，奥古斯都呢是推行了很多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计划，可是我们再往下想想，要建设这些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是需要钱的。 那钱从哪儿来呢？从百姓身上那里来了。如此，奥古斯都一方面呢，就政府里边呢征收着很多的重税，要去建立这些支持这些国家基本的议案建设，又再加上人口过剩，粮食不足，人心呢就很恐慌，百姓呢就只能天天为生活担忧了。所谓的百姓，就是今天像你像我这样的，有农民呢，当时的有这个工艺匠啦，有这个渔夫啦，彼得就是渔夫了。或许你还记得马太福音17:24里头吧，那里特别的有趣，因为那里呢记述了耶稣是在加百农被人追收税呀、被人追收他的税呀。像这样的事呢，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也会觉得，真的是百感交集。事实上，罗马的税制呢，真的是很繁苛的。以下我们来看一看罗马的税制，就会知道了。罗马的税制是怎样的呢？罗马政府的税制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中央政府，它先占量一个地方，然后呢，就估计可征修的税额有多少，然后定这个数字作为一个底价，然后呢，就把税吏的职位公开拍卖，也就是说你出价买我这个官位，当然是价高者得啦。那你真的出得起钱买到了那个官位，你就投得了那个职位。当然了，你做了官以后，每年呢你要有把一定的数量的税收呢你要交给中央的，那个是数字是指定的了，但是之后的那些呢就看你是个怎样的官了。有的官呢，他自己交了这个交给中央的税以后呢，他还会继续向自己和管辖以下那些百姓来去征收的，收很多很多额外的，当然是自己中饱私囊了，不是交给中央的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投得职位的每年把税收呢上交给中央政府，然后不管他怎样再向自己管辖之下的人民去收取税收啊，余额呢尽归他自己。罗马规定的税收当时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国税，另外一类呢是地方税。国税和地方税呢底下都有很仔细的名目的。对于国税来说呢，国税之下就下分为人头税、地税、入息税。人头税呢就规定了男丁男孩从不是男孩，男人也有啊，从14岁开始到65岁男孩从这个14岁开始到65岁，那女丁呢就从12岁到65岁怎样呢？就是要交税了。地税呢，地税就是规定你要上交地里出产的1/10啊，酒和油的1/5，这就是地税了。至于入息税又怎样呢？入息税就规定要交所有入息的1%，这就是入息税了。至于说地方税呢，地方税又细分成为出入口税呀、高价品的销售税呀，还有就是使用公共设施也要交税。比如说像你使用马路，你使用这个市场，你使用海滩，都要交税的。收税的官员他们的权力相当大，他们有权呢比如说有一辆车在道上开的时候，这些收税的官员他可以随时呢截停路上的车辆，然后呢就按照这个车轮的数目来抽第一笔的税款，然后呢再打开车辆上覆盖的那些货品那些油布，随口的说出一个数目，那就是要交的货税了。那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心地不好的人，你随便说一个数目，人家就要交那么多税，那你可以想象百姓生活有多苦。通常收税的官员说出的数目呢是人不能够交付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那这个税吏呢他就会以高利贷呀去借给人，这样子呢就要人呢永远没有办法还清，因为即使他还给你这一笔呢，他还可以下回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数，甚至他有利息啊都是他说了算的嘛。 如此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啊，他们是将这些受税的官员呢和那些强盗啊，那些谋杀犯呢，是归为同一类人的，都不是好人的。他们严禁这些税吏呢进入圣殿。在犹太人的地方法书里边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列明，这些税吏不许进圣殿。至于在福音书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了。犹太人是将税吏、将妓女和罪人呢，都列为同一类人的。好苦哦！对了，那不只是收税苦，我们再来看看呢，犹太人他们的经济压力是怎样啊？原来除了这个罗马政府要去交税给政府，要去罗马政府有课税以外呢，历世历代的犹太人他们原本呢就固定需要交给圣殿十一奉献的嘛，也要交给圣殿，就是特别在节庆的时候有庆典的时候有一些的赎罪献祭的嘛。每一个犹太的男丁呢每一年要交半舍克勒作为地方犹太会堂的税。那这是额外的哦，这是在交给政府税以外的税哦。就是你要交给政府一笔，然后要交给这个犹太会堂的一笔税。连同刚才呢，我们这笔犹太会堂的这笔税，连同刚才我们提到那种种种要交给罗马政府的税金呢，总算起来呢，犹太人大约每年要交所有收入三分之一作为税金。由此可见，犹太人他们的经济压力是怎样。像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每年这个收入这个收成还算可以，那也就勉强凑合着过日子。可是如果你遇到荒年，收成又欠佳，交不起税，那怎么办？那只能借钱了，只能借钱来交给那些税吏了。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交出，那怎么办呢？那只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农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没收了。那没有房子没有土地怎么样啊？没有农地没有房屋作为抵押的，那好端端一个农民就临为奴隶了。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三个罗马人当中有两个人是奴隶了。但是我们又可以从三个罗马人当中两个人是奴隶的情况，就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社会上的情况，社会问题有多严重了。穷的真是越来越穷，富的真的是越来越富。而让呢犹太人雪上加霜的就是呢，如果他们交不起税，他们会被视为是罪人的，是因为呢他们得罪了神而遭到各种灾难的。咦，为什么就会这样子呢？别忘了之前我们提到过谁收这些税，还有就是哪些有钱人。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钱人当中呢，很多很多是祭司拉比的家族。祭司拉比家族他们的经济来源当然是百姓交给他们的圣殿税了，还有在之前我们特别提到过就是那个亚斯摩宁家族祭司嘛，怎样是控制了一些跟圣殿有关的商业的贸易啊，贩卖牲畜啊，兑换银钱呢，交圣殿税等等里边呢这个赚钱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掌握了知识，他们又掌握了收税的制度，他们又是直接这个收这个圣殿税的，所以他们要在当中做一些手脚是很方便的。你交不了税，你当然是罪人了。他们当然会曲解圣经啊，就曲解了利用了圣经旧约圣经某一些经文来解说啊，是因为这些人犯了摩西律法或者说他们哎呀肯定是犯了不少的罪，所以弄得现在这么的贫穷，所以他们交不出来这个税啊，他们要成为那个奴隶。不只是穷人呢，几乎当时所有遭遇不幸事件的人呢都被看成是罪人，在社会上是受到歧视的。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生存呢， 您会想象到肯定有些人会反抗的，稍微有正义感一点点的呢也会受不了的。在罗马人统治的时期呢，各地地方官最怕的就是人民起义。事实上呢，星星落落的起义事件呢时有发生的，被捕的百姓大多是落得个下监处死的下场，而侥幸能够逃脱罗马兵丁搜捕的呢，就常年的躲在山洞里边，沦为盗匪了。这种由社会经济问题衍生出来的盗匪的现象，约瑟夫那本《犹太战争》里边呢就有很详尽的描述了。大部分人的都是比较沉默的，大部分的犹太人是比较沉默的。不过在逆来顺受的同时呢，有一些农民会向第一线的税吏呢施予一些的小恩小惠，以来谋取呢逃税的空间。因为第一线收税的税吏呢纯粹是受雇于收税官，也就是说呢他们也有大老板，他们大老板是收税官，他们只是个代表，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追这些农民啊，追那些渔夫啊，追其他的犹太人要去收税，所以他们只是个中间的小官儿，所以呢短收税金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如果呢有一些交不出税款的呢，就给他们一点的小利，这样子让他们尝尝甜头，以后呢就可以减少收一点点税的话，那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是比较好一点。当时呢农民有些犹太人就是想到这个方法。不知道呢你还会不会记得，在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里，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里，那里耶稣不是说过一个比喻吗？那当时那段经文呢就提到过了，耶稣说过一个比喻，里头就是提到啊，有个快要被财主解雇的管家，他为了自己的后路，就趁着自己还有权为财主收债的日子，就将所有欠他主人债的那些人给叫来，一一的大幅的减少他们账面上欠债的数目。当时那个管家心想，这样子呢，即使他被免职，他丢了这个税吏的工作呢，他还可以从其他这些逃税的农民身上得到一些呢救济。耶稣真的是相当的聪明，因为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用上这样的一个百姓们都心照不宣的比喻，那人人都会明白耶稣说的什么是好管家。当然了，主耶稣基督他常常跟祭司和拉比口中的这些穷苦人、这些罪人站在一起，的确是招惹了祭司和拉比。所以拉比和祭司常常会说，你怎么老跟那些人在一块吃饭，怎么老跟他们说话等等。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了。我们再来呢看一看说一说这个犹太总督比拉多手下的统治是怎样的啊？这个比拉多呢，他做犹太地的总督呢，就带了将近5000的士兵啊，去驻守着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这么块小地方，有5000个士兵。当地的居民呢，基本上一向都是没有大苏乱的。可是有过这样一件事，激起了犹太人的愤怒。那就是呢，本来呢士兵的案例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边呢，他们就按照规矩树立了一个罗马皇帝的像。他们这样做当然是很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来呀，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了罗马官员管制耶路撒冷的惯例；二来呢，就是他们抵触了犹太人非常重视的律法。而这士兵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在耶路撒冷地树立一个罗马皇帝的像，这个做法不是奥古斯都要比拉多做的，是比拉多自己这么做的。不知道比拉多干嘛要这样，可能他想显示自己的权威，也可能他想呢这个给百姓一个下马威，或者是让他们知道在这儿谁说了算。不过比拉多这样子做呢，一下就冒犯了两批群体，因为呢他得罪了犹太人啊，就是特别就是那些很重视律法的很看不过眼，有一些偶像树立在自己城里的圣殿区的一些的犹太人啊。那后来呢犹太人就跑上这个街头示威了， 起初呢，比拉多还拒绝收回成命，因为本来犹太人是示威想请这个比拉多收回成命，你本来撤去那个像就没事了，但是比拉多呢又不肯，那可能死要脸的缘故吧，就反正就是他当初是拒绝收回成命，可是见后来那些犹太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他有点怕了，以后就开始妥协了。然后呢他又看见自己跟犹太人的那种的关系越来越差了，他就很想讨好犹太人，很想补救，做点什么事去讨好这群的犹太人。当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水源的问题。原来耶路撒冷城呢一直都是有一个水源的一个问题存在的。那比拉多为了要讨好民众呢，就决定要兴建一条水管引水呢入耶路撒冷城。只是当时呢他就没钱没经费，所以比拉多呢就做了另外一件笨事，就是他想动用了犹太人圣殿税个耳板来去修这条水道。我们从马可福音7:11-13呢就知道了，这个个耳板是犹太人献给神的奉献。罗马政府呢本来是基于尊重民间宗教的原则，向来都不会插手不会干预这些事情的，现在比拉多一个小官居然如此下令要百姓交出他们要献给圣殿的税个耳板来去给他去建这样一个水管，自然是令到犹太人忍无可忍了。特别是你说那些官，那想讨好比拉多的那些拉比祭司还可以这个装作无视，但你说那些老百姓，他们肯给钱神，但不代表他们就心甘乐意的把那些给奉献给神的钱被一个比拉多拿去用作去建水道的嘛，因为你本身已经交了国家要交的税了嘛，所以自然就是忍无可忍，很生气了。那这件事结果呢就引发了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就是起义事件。历史学家约瑟夫写了一本犹太战争，就记述了这件事件，就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地的人民包围着裁判所要求比拉多下台，那比拉多当然不下台了，他下令镇压，结果就造成了加利利的屠杀事件。这就是我们在看路加福音13:1，路加福音13:1不是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吗？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个就是当时路加福音13:1这句话的背景了。当然这节经文里边就提到了比拉多了，提到比拉多跟这个加利利人的一些的关系了。这些住在加利利地的犹太人他的关系当然是不好的了，甚至呢就提到比拉多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呢他使人呢去镇压了加利利人的起义事件。那么说到这个加利利人呢，我们也要提一提这背景。加利利人是热血的民族，他们常常卷进很激烈的争端里边，很容易呢是被人煽动的，非常的激情澎湃，这是他们的民族特性啊，加利利人是特别的这个有点怎么说呢，特别的血性是很强烈的，有什么是一定要表达的。那为什么当时耶稣会说出这句话，就是耶稣不想啊来告诉他这事的那些人和比拉多呢再有冲突，就造成更多的无谓的死伤，所以就用这些话来去回答他们，甚至呢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些向他来告状的那些人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耶稣基督呢，很了解这个情况。当然了，他是在道成肉身的神，他当然是明白当时整个局面是怎样，只是当时人就不明白，只能够看到片面，所以他们会觉得有一些人是好人，有一些人是坏人。但是耶稣基督就明白了整件事情，他也呢劝导呢，他是来向他告状这些人家，劝与他们要冷静一点，有些事情你不是说你表面上做了一些什么事就可以解决，你若不从心灵里边真正生命有一个更新的话呢，有时候你看别人是坏人，不代表自己就是一个义人啊。好，我们就说到这个比拉多统治之下的情况，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加利利统治者安提帕的统治了。那从这个比拉多一直到安提帕 执政的时候呢，整体上来说，这个罗马的国家的这个经济已经开始大不如前。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罗马只是这个奥古斯都这个皇帝特别英明，往后那几个都不是很强的。虽然说呢，他们的能力不强了，可是他们仍然继续着坚持着做一些大型的建设，依旧在国家里边呢各地方进行着一些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弄得官长上上下下呢就加重税收了。这时候罗马皇帝能力又有限，政府的官员呢又开始有贪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他们呢欺民敛财的事越来越严重，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呢。本来在奥古士都和平的期间呢，耶路撒冷这块地方一向是从犹太人朝圣当中呢得到过不少的经济利益，我们有说吗，有收那个圣殿税的吗？但是在西律安提帕执政的期间呢，因着地方的起义啊、骚动啊，还有各种的原因呢，朝圣的人士呢就大为减少，这样子耶路撒冷的经济情况就大不如前了。安提帕不但在当时没有体恤民情，没有减轻税收，反而呢学他爸那种海派作风，浪费公帑，就是人民百上加斤。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也是主耶稣基督生活时代的情况。不知道呢，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你看到耶稣基督交税这件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象这道成肉身背后的含义是有多么的沉重。耶稣基督他从来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而道成肉身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细心看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公开讲道，还有耶稣基督公开使用的比喻，就知道其中也会有反映当时工人阶级的苦况。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和马太福音19章27节到30节，那里头耶稣所说过有关葡萄园的比喻当中，里头提到工人大清早就群集在市上等园主来去聘用，这岂不是反映着当时下岗的问题吗？园主曾经问那些从大清早等到下午5点钟的人，他们在等什么？这些人就回答说，等一份1天1钱银子的工作。你知道吗？1天1钱银子是当时最起码的工资，大概就只够全家人一天的口粮。如果那天他等不到这样的一件工作，全家人都要饿着肚子上床了。路加福音7章22节记述着耶稣的宣告，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此耶稣宣告了禧年的释放已经临到穷人，信主的穷人被称为神的子民，愿我们与人分享这使人富足得胜的福音。我们下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